说是基督教就是大家对欧洲的印象，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现在不是了。好，现在的欧洲呢，整个欧洲可以说基督教已经是变成是少数了。以英国来讲，基督徒大概只有 4%-5% 的基督徒。啊，英国曾经是差派宣教士啊，在美国之前最多的国家。你听到很多伟大的宣教士都是英国出来的，但是如今不是了。那么像这个德国、法国，好，有的是像法国本来是天主教国家，现在也不是天主教了。好，那意大利这个现在是因为教宗还在那边，但是除了教廷那一块之外，意大利人基本上面其实在信仰上面跟西方国家一样，很多都是挂名的天主教徒。好，教会也很荒凉，教会一间一间的卖。在英国我看到这个好多教堂是怎么样，是卖给做餐厅的、做酒吧的，还有做银行的，还有做跳蚤市场的。可怜啊，啊，教堂变成是这样的光景。那么这些年来，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个开放读书跟观光或者是移民，现在大量的中国新移民，包括去读书的到欧洲去，啊，那么形成现在整个欧洲非常大的一个需要。以北美跟欧洲来比较，北美的牧师如果算有20个牧师，在欧洲只有一个牧师，就是1:20的比例，了解意思吗？因此在北美，特别我们在加州是传道人过剩，但是欧洲却是非常缺乏。以德国来讲，德国有大约10万的中国大陆来的，而且其中多数是学生，散布在德国各个地方，但是华人的宣教士、传道人加起来不超过10个。你就算一个人对10000人，而且他的区域我刚才很分散。以柏林来说，最大的一间华人教会200多人，95%都是中国大陆来的学生，但是没有牧师。靠北美的一个教会3个月派一个牧师去支援他们，但是他们支援的到现在也说你们要自己想办法了，不能一直长期这样做。他们一直想要聘牧，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很难聘得到牧的，因为这是整个全球华人的光景，懂意思啊？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台湾、香港这些主要可以产生传道人的地方，如果没有教会一个大的复兴，你本身台湾、香港就很需要传道人了，对不对？所以他如果再分配，自己都分配不够，他怎么会送到海外去做海外华人的工作嘛？那我们北美可能比较有条件，但是北美这边呢，就是我唱的那首宣教的歌了 ，Please don't send me to Africa。Oh, I got a job, I got a children, I got a house, and 在 San Jose. Please don't send me to Europe. Okay. 所以虽然有过多的传道人，但是呢，大家还是因为种种原因，还是要留在这个地方。因此，欧洲大陆那边新马其顿呼声就是一个呼声。但是我今天让大家了解，我希望大家听见，好，那让我们不要忽视这样的一个需要，否则的话真是很可惜，这么样子的大量的人出来，但是却没有人去向他们传福音。我到英国去的时候，我有机会到了一个小城，那边大概就有将近1000个华人，没有教会，没有华人教会。那么其中一个弟兄他在那边念 PhD， 一对夫妇他们就邀请我说， 他说哎，牧师你去可不可以跟我们那些我带的一些福音朋友刚传福音，他就安排了一个家庭聚会，来了五个人，都是从中国来的，练 PhD， 有的是 post 练 postdoc， 好，有的他们只在那边待一年的时间，你知道吗？有一个东北来的，他跟我讲说，他说他来他来那个英国第一件事情就是找教会。华人伦敦有25间教会，好，大概你算有20间，可能不到20间有牧师。那伦敦是应该算是英国最多的华人教会了，只有25间。伦敦的华人据说就有人说20万了，也许有点多估了哈，但是至少十几万，这个跑不掉。但是你看这么少的传道人，而且多数是香港去的，因为早期香港的移民到英国去，所以他们很多这个普通话是真是麻麻得呀，啊，所以他们需要讲普通话讲得比较好的。我的学生当中还有香港来的学生，他们根本是连普通话都听得麻麻得呀，蒙查查。所以你就很难要他去跟这些中国大陆来的传福音，懂我意思吗？啊，所以，然后教会又很保守，也是很多分裂的问题。哎呀，华人真是很奇怪了，华人最喜欢分裂。所以你跟温州在一起，你会发现他这就是讲温州话，他明明知道你不懂温州话，他还是习惯要跟他其他人讲温州话。所以我就必须要告诉他们说，若有两三个人这个讲方言不翻出来的话，怎么样就不可以讲了。啊，那那广东人也是一样，广东人聚在一起就怎么样？还、哎、讲广东话了哈，讲得很顺畅啊，好啦好啦。台湾人也是一样。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回到基督里面啊，你会发现啊，我们的种族主义啊，地域主义啊，非常影响到我们宣教。OK， 好。好了，你们这些人再不悔改。来，我现在跟大家要讲一下。那么我们常谈宣教的中国，宣教的中国。其实讲宣教的中国，我们先要看看到底中国现在是怎么样情形，是不是？中国需要福音化，懂我意思吗？中国福音化，然后中国宣教，好，这两件事情是同时要做的事情。我们看见中国教会的情况哈，来，我给大家看一个。可以稍微关前面的。这个 PowerPoint 是我要让大家看见整个的一些的数据，让我们来看见今天所谓谈到我们要让中国福音化，我们就必须要得着中国的城市。你看神州那部 DVD 的时候呢，你得到的印象已经是30年前的情况，你不能再用那一部片子来看今天的中国。 OK， 30年前的中国普遍，你到任何地方去，我们过去，我20年前去的时候呢，到任何一个地方去一定是到农村，绝对不会到城市。直到大概2000年开始，我开始问一个问题，中国的城市有没有教会？诶，我就去找一些比较在做中国事工的等等去，后来我就开始去接触，我就发现原来中国的城市里面隐藏着许多的教会。 但是那个2000年的时候，中国的农村已经开始有一个蛮大，已经开始有变化，也就是说整个乡村到都市的这个移动很快哈。但是那是八年前，八年后的今天那个速度更是不得了。今天你到中国的农村去看，你看到的是老弱妇孺，你几乎已经看不到年轻人。年轻人都到哪去了？到城市去了。他这里提到，任何一个宣教的工作，一个这个都必须要跟民工哈。他谈到这个东西哈，他是用这个角度来切入啊，因为这是一个介绍民工的一个机构，他们做成的这个 video 哈，这个 PowerPoint。好，我们都知道中国有很多基督徒哈，到底7000万、5000万这也不重要了哈。我现在要让他了解说，你看见早期中国的这个教会都是在农村，这么多的基督徒都是在农村啊。那么比较多的像荷兰，还有呢福建、浙江。下面是4到8，白色是超过8，所以福建，这是什么？
浙江。
浙江 ，OK， 好。然后呢？
安徽、
河南，好，这些地方是所谓的我们今天讲中国的教会复兴哈，其实指的是这些地方。那么近年来，就是也不能讲近年，就是大概在95年后哈，那么也有一些的这种局部性的复兴在东北，好像大庆啊也经历过这个复兴，这个复兴一直持续，我们那天看袋子里面哈，但是你会发现大部分都是比较靠沿海的地区啊。那至于说内陆的地区，甚至这些边疆的地区呢，基本上面还是算是福音的这个荒漠啊。过去中国教会的主力部队在农村，90%的中国教会都是在农村，只有10%在城市。好，所以农村的基督徒人口是8%，城市只有1.5%。哥林多前书1章27节，神的工作的方法是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这一点是跟台湾很不一样的。你知道台湾啊，台湾的福音工作是神是得着这些知识分子。那今天台湾的一个情况让我们看见，台湾的农村几乎是很难传福音的。你到台湾的乡下去，你会发现都是这个庙宇啊，都是拜偶像的。所以今天在台湾传福音，乡村福音是变成是最难的、最困难的。好，那城市里面比较容易一点，是因为城市有大量的年轻人，知识分子也比较多。这也跟早期台湾接触到基督教的时候，比较是从这种中产阶级，从知识分子着手，宣教士当时候很多是从这个着手有关系。但是神在中国做的是相反的做法，神是先在农村，哎呀，一个一个的这个病得医治啦，神迹奇事啦，就这样全村就信主的，很多这一类的故事啊。那这个有什么关系呢？跟我们谈到所谓的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这个运动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会发现这一些农村的人，他们过去是基督徒，现在他们到城市去成为城市的民工， 他们会是未来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队。好，好像说从人的预备来讲哈，这些农村出来的传道人或者是这个基督徒啊，火热的心，这个就没有话讲。你到农村去啊，跟到城市去啊，你去培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不明显不一样。我到有一次到这个陕西哈，那么弟兄姐妹们在那个地方都是他们教会里面的主要同工，他们听说我们要去培训，他说葛老师，你这次因为你们来，我们准备两天培训的时间全程禁食。你有没有听过哪一个教会办特会全程禁食的？有啊。感谢赞美主。OK， 好，这你们，他是真的是全天整天禁食，两天都禁食，就是听到，然后除了听到就是祷告，就是这两件事情。啊，那我在那边讲到的时候，我就说我看着他们那么渴慕哈，你真的是身上有什么东西，通通都给他们了，你真巴不得有什么，通通给他们了，你懂意思吗？啊，好像海绵一样的吸收。啊，那这是神预备的这些人哈。而且他们愿意受苦，他们本来就是在比较苦的环境里面长大的。啊，我到嫩农去，他们这学生们，这个每天我已经是他们给我吃的算好的了哈。每天吃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馒头哈，我们这叫馍哈。那然后呢，配点咸菜，要不然就是那个一大锅的那个面粉煮的那个粥，面糊。穷成的呀，你们东北生活好啊。
是啊，中国也很少有那种
人
吧。
哟，
晚上就让你们吃。
好 ，OK， 好，你看哈。所以呢，他们有一个老师给他们去呢加菜，加菜呢就是给他们买了一只羊宰羊吃。
宰羊汤。
啊，这个是他们。打牙祭啊，过年才有吃得到的。好，那我现在讲的这种情形，当然不是说现在中国的整个物质环境也好很多了哈，那这些情形还是有，但是已经渐渐比较少了。好，但是我要说的就是说，一般来说在农村早期的时候都是如此的。好，受苦，甚至他们要殉道都没问题。好。这个我每次带他们唱宣教中国，跟你们在这边唱不一样，你们这边唱的有好像有点是觉得是要差派别人去那种感觉。他们唱的甚至是我该走使命向前走，然后一个个哭着上来要准备出去的。有一对出去到那个这个在这国内一个边疆的地区被打破出去，他说当初他们被差派出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抱着怎么样死就死在那个地方的心态出去了。好，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受苦和殉道的预备。那么如果我们给他跨文化的预备，加上一些知识跟这个神学的这些装备教导，这个他们有圣灵的经历，好，他们这方面的这种神迹奇事医治祷告这些都不是问题。好，给他们有经济的预备，有合法的身份，怎么样进入这些国家。好，那我们看看哈，这也跟我英雄所见略同，不要从农村直接就到这个杀到这个耶路撒冷去了。他农村呢，先到城市里面去做做看吧，是不是？一堆他的同胞，每年2000万的民工进入都市里面去。好，来，你们也到城市里面去，跟你们的老乡安徽跟安徽的，跟这个山东跟山东的啊，这个你就跟他们去传吧，就开始民工教会。看看你能不能在城市 survive， 如果你能够在城市 survive， 进一步的怎么样，再把你拆到这个回民当中，或者维吾尔族当中，或者藏族当中，是不是？啊，或者是从农村直接拆配到少数民族，先在国内抄一抄，啊，抄好了之后再到哪里去？再到阿拉伯国家吧，对不对？不要是一下子就跑到阿拉伯国家。开始怎么样 就要说西班这个阿拉伯文了、啊，死得很快啊。神在中国所做的跟台湾也是很不一样。神，你从来没有看过，其实跟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一样。你没有看过哪一个国家这种迁移农民的速度啊？在2002年的时候做统计，城市人口是 30%， 农村 70%， 预计到2020年是一半一半。但是我在国内讲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现在已经是一半一半了，那个是去年的事情。所以
是说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吗？还是
不是，就是中国的人口分布在城市跟在农村现在已经各半了。好，
都是农民工进城吗？
农民工进城，对啊，所以他进城之后，他就算城市的人了。
你的意思是说，从前农村人口比较多，
对，
都是一半一半，
现在一半一半，
就是以后会越来越少，
农村会越来越少，城市会越来越多。每年这个速度就是以每年2000万的速度，请你记得，每年2000万。多久就1亿了？5年就有1亿的农村人到城市里面去。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估计，就是说到了2025年，到了2050年，85%的人会涌到农村去。事实上，我想不要到2050年。
涌到城市去了。
对。其实这个都市化是整个世界的光景，台湾现在也是80%以上的人口都是在都市的。好，菲律宾、日本各地的情况都是如此，所以中国其实也不例外。只要开始发展工业，只要开始发展这个经济，一定是如此的一个发展方式。我们可以foresee未来的中国的情况是这样子。那我们看看中国城市的人口的分类啊。45%是民工，那么22%是专业人士，好，33%是待业人口，讲得好听点叫待业，就是下岗啊，好，那么到2050年会变成是有77%，将近8亿多的民工进入城市。23%是城市居民，变成是民工为主体在城市里面，你懂这个意思吗？这种情况是在我们台湾的经验、香港的经验都没有的。我们毕竟在都市里面，你会发现还是所谓中产阶级为主体。但是如果以中国的发展，会变成是所谓的基层为主体的一个城市的结构。好，我们看看这个城市的这个人口变迁图哈。有55%城市居民区啊，到45%是城市的打工仔。到达2050年的时候是变成77%是城市的民工群。好，所以中国教会正在面临一个十字路口。农村教会面临接班人问题，农村的教会开始需要突破自己熟悉的环境，因为呢，你必须要离开农村了。你如果不离开农村的话，你没有前途了，教会发展也没前途了，所以必须要出去了，到城市里面去做这些民工的工作。那么我们在于城市的教会怎么样子来帮助农村的教会，这也变成是中国教会的一个议题了。中国的教会正在一个十字路口上面。过去是农村神先得着了，城市很难，而且在城市里面你会发现知识分子不能传，在城市也是这个最这个比较管得比较紧的地方，所以福音不太容易在那边传播。可是现在神透过一个整个环境的变动，自然的把这些 农村的人带进城市，然后呢许多失业待业。在中国哈，你可以找到很多，一天24小时你都可以找到很多人，就说你要找人传福音啊，一天24小时你都可以找到啊。在深圳是我们这个10点钟布道完了之后，出去看见那个另外一批的那些工厂下班的人正在出去吃夜宵，或者是夜班工人开始进厂，你又一批人可以传了。好，专业人士，好，好，我们来看看一些的战略的问，这个探讨哈。城市跟乡村教会怎么样能够互补？城市教会缺乏传道人，农村教会呢，相对这个资源比较丰富，他们可以来补充。现在我特别指的是民工这一块哈。当然，这些民工他要做这些知识分子是不太容易的哈。那么城市教会有知识，但是农村教会有经历。我有一次在上海针对这两批人做培训，哎呦，我发现一祷告的时候，那些农村的传道人就就很热烈的祷告。那些这个城市的那些年轻人，大学毕业的那些上班族的哈，那些传道人哈，他们呢就比较稍微比较含蓄一点哈。啊，但是你讲起一些东西啊，啊，讲到什么，我跟这些农村的不能讲英文了，讲英文他听不懂啊，不知道你在讲些什么东西啊。但是这些城市人，他们这些就对这些方面知识方面，他们就很能够吸收。好，所以你面对的是这两种，都在城市里面。现在你看，过去我们到农村去做培训，现在你到城市里面可以培训两种人。啊，因为城市现在也拍摄了很多神学班，把这些农村的这些年轻人叫到这个城市里面来做这种神学培训，这样子一个老师来一到北京，他可以同时做两边的工作，他不需要到了北京之后再到内蒙去。啊，现在中国的情势越来越多元化，那么城市的教会经济比较强，过去我们到农村自己去，人不去还不讲，还要带着这个粮饷去，还要奉献给他们。啊，当然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造成这个很多农村教会长期依赖海外的资源，以至于他们在经济上不能独立，他们就不能够，教会就没有办法独立，就没有办法成长。现在城市的教会经济也不错了，现在我们到城市的教会，甚至城市的教会都还会懂得给讲员车马费嘞。啊，以后城市的教会他们就可以来支援农村教会，差派宣教士或者是支持农村的教会。好，所以农村跟城市还有包括我们海外的教会，我们称它叫做海归，海归啊，从海外归国的啊，不是那个海上的乌龟哈。好，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子来影响中国的这个工作呢？中国的城市的基本上分成这三个群体哈，城市民工这是最多的，城市的工人就是在城市里面的这些的一般的老百姓，他们的所在那边组成的这些工作人员上班族。另外就是专业人士，这个专业人士当中都是大学毕业的，或者是一些海归的也加入在这个其中。所以呢，基督徒的企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块，因为中国现在追求经济的发展啊，非常看重企业。我到北京去，我发现这些人递出来给我的名片，每一个都是老总，要不然就是老董，管他一人公司两人公司哈，总之每个人都是老总。中国真是兴起一片做生意风气啊，有没有？那连带的就是说，你今天如果是企业体哈，那么在国家的角度来讲，也非常鼓励啊，大家这个投资设厂做生意，特别如果你要到大西北去投资设厂，那更是受欢迎。民工就是指的那个从农村去的， 工人群是指的是在城市工作的这些人，懂意思啊？就他不是从农村进来的，他是在城市城市人。好，那么如果今天中国有更多的基督徒的企业体，能够在这个用这个他不漏税、不逃税、交税收啊，为百姓这个提供就业机会啊，为社会提供优质的产品啊，绝对不要再出什么那些毒的什么东西啊。那么这样子的话，会带给整个中国一个非常大的 impact。OK， 这是基督教，这是基督徒的企业体应该扮演的一个不可这个推脱的一个责任，在这边，特别在中国的环境。另外呢，在中国也要打出一条路来，会去一条血路，就是能够在工作上面见证神。现在很多海归的回去之后啊，进入大中国之后呢，很多就这个信仰上面就开始就软弱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整个大环境做生意的文化是很不好的，很多的基督徒面临到在中国的那个环境当中，又要保持基督教的圣经的 value 跟这个圣经的原则，又要能够赚钱，几乎这两个是一个好像是冲突的，是两个好像不可同时并存的。中国需要有基督徒的企业，像我认识一个台湾的企业家，他就是不收后路，他也不偷工减料，但是他可以在台湾的化工业数一数二的龙头老大。要有这样子的见证的基督徒企业家出来，那么就能够对整个中国的企业带来一种影响。而且在企业里面有一个好处啊，中国是比较强调这个 top down 的 leadership 哈，老板是基督徒，所以呢，我们到这个中国的城市的那个工厂里面去布道的时候，今年的暑假我们就去到五六个工厂去布道，都是老板是基督徒或者是老总是基督徒，然后他们就开放让我们去。哎呀，100个、200个、300个门员工在那边，所以我们讲完到时候呼召哇啊，几十个、40、50、50个就上来就信耶稣了。然后接下来他们就在工厂里面让他们组织小组或者是这个有 Bible study， 是不是？那么这个东西在我们过去是不可以想象的，好，在中国的环境，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教会开始要建立起来。另外呢，企业也可以提供，基督徒的企业也可以提供什么？假设这些农村的这些所谓传道人如果要来做民工的工作，就把他送进去啊。好，我们最近就有一个专门做民工的一个同工他告诉我说，他们现在已经训练了国内的一些这个民工的传道人就是农村上来的，训练了之后呢，就把他们打发到基督徒的这些企业的老板的他们的工厂里面去，就安插他们进去他们在那边也工作，但是呢，他们其他的时间就跟这些工人传福音，带他们做小组，然后门徒训练那你看这样子的话，他们有这个老板的遮盖，如果他们要办这个圣诞节布道大会老板出面比他要出面要容易多了，可是他可以做继续 follow up 的工作所以诸如此类，你可以看见整个中国的这个福音工作是需要多方面的配合包括我们海外的，将来如果神把你带领回去中国，你也是需要了解怎么样子透过你的专业来在中国服事。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教会的世纪，但是如果我们真要成为一个所谓中国教会的世纪，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努力的。中国现在已经有差不多3亿的民工，但是民工这一块却是非常非常缺乏， 你可以到任何的工厂去，你会发现到处都是木的，都是非基督徒啊。所以中国还需要福音化，那民工这一块是不可少的一块。那神对于这些专业人士呢，神用了他的一个办法，就是很多的这些出去留学的，对不对？有15万已经回到中国了，很多人他们是在海外，他们信了主，这一批人成为一股力量，进入中国的知识层面，大学里面、企业体里面做老总的，或者做一些高级主管的，他们可以在那个里面发挥他们的影响力。所以我们看见整个的这些中国施工是全球的华人一体的。啊，我在英国跟一个弟兄谈，他信了主，他是这个某某著名的英国的一个大学，这个 PhD， 但是他就能够去影响每一年从国内到英国去，不管是去观光的或者是去培训的各方面的，他可以去影响他们。这些都是在整个全球华人事工当中的一个角色，你懂我意思啊？你不知道哪一天你影响的正是一个将来可能是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他刚好那一年到美国来考察，到了圣胡塞被你接待了，就在你们教会里面听了一场主日崇拜，然后他就在那边信了耶稣。回去之后事隔了5年，他就成为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有没有可能？
有
You never know。 然后呢，他之后就开始把中国整个这个信仰把它完全的开放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都在为将来整个中国福音化跟整个中国要宣教化在做这个预备啊。所以你要清楚知道神给你的托付跟使命是什么，因为每个角色在神的面前都很宝贵。好，哦，还有啊，好，我们看看哈，基督徒比例最低的城市，所以呢，你可以看见这一带的地方哈，大西北，啊，像这些内陆的地区，四川，还有什么贵州，那个湖南、湖北啊，这些地方都是算比较福音比较缺乏的。浙江基督徒很多。好，这是几个不同的群体，我们怎么样跟他们来传福音。好，这些失业待业的也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大部分都是40岁以上的，他们多数经过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的啊，要做小本生意也很难，这一类的人也比较多，会往国外跑啊，他们大概都是来到洛杉矶、纽约这些大城市，在餐馆业或者是做离水工的，大概比较少会到你们圣何塞，因为你们圣何塞这边是高消费地方啊，餐厅也有了，也有哈，餐厅有一批这些他如果不来这里，他在国内很多可能就是所谓的这个下岗的。好，那专业的人士啊，这一个群体其实会影响着整个中国将来未来的方向，但是这个群体也最不容易打入，因为他们工作很忙的啊，然后呢又有知识骄傲，那么所以必须要我们这些北美海外这个华人哈，回去呢，或者是你必须要是跟他们水平相等的，你了解是哈。我碰到那些民工的传道人在上海，他跟我讲，他说，哥老师，这些上海的人他们根本瞧不起我们，你不要说那些高知识分子了，连上海人都瞧不起这些民工，你知道吗？所以他怎么去跟这些上海人传福音？不可能的。所以这些传道人从农村上来，他比较可以做的是针对这些农民工。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整个中国福音的时机啊不多了，我可以说啊，在未来的10年是非常关键的， 人心开始在快速的刚硬。在上海这一个大都市，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上海人手上带着链珠，那是什么？这是台湾的很多的这个佛教的影响所及啊，你懂我意思吗？我们没有像这些佛教团体、异教团体传的更积极，而且中国又本来就有这个佛教的背景，啊，所以如果我们再不积极的话，那么很多的人他们会归向这些异教。中国的人心空虚，他一定要抓一个东西，所以你可以看见很多一东西一出来在中国啊，哎呀，就影响就是很大，是不是？啊，你看看这些什么什么什么的一些哈，你们大概都知道，它一出来影响就这么大。一有一个新的东西，什么超级女生，有没有听过？超级女生，超女没听过啊？就是那个湖南卫视出的那个超女，哎呀，这些东西你一看就风靡整个中国哈，中国就是如此的光景哈，啊。我就看见那个他们在那边演唱会，那台下那些啊，那就拿个荧光棒在那边啊，粉丝还呀，哎呀，我们教会都还没有发现这种光景呢。啊，那么海归的这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批，所以我们今天在海外华人教会，我觉得北美华人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也就是说这些来这里的。啊，中国来的这些，不管是来念书的，或者是特别是这些将来有可能要回去的，他们如果在这里被得着，都会成为影响中国非常大的一股力量，而且它影响的会是上层的这个阶层。所以你们圣何塞有没有这些经常要来这边什么什么什么留学啊、游学的，或者是来这边这个短期访问的啊、观光的哈这一类的哈？如果是教会有策略的来做这些人的工作，就是开放家庭接待他们，或者是就让他们来教会里面招待他们，这个带他们去玩了或怎么样，那么这些人他们短短的时间接触，可能就会对以后整个中国福音工作就会有蛮大的影响。你知道吗？中国每天有58000人出生，24000人死亡，有22000人信主。把这个加减乘除一下，中国每一天有12000人，他们还没有听到耶稣基督，他们就走向地狱。好，面对城市的需要，我们需要为城市的工作，为中国来福音工作来祷告。那么我们需要建立平台。好，现在我认识也有不少一些海外的弟兄姐妹们有心想要到中国服事，你一定要有一个平台。不管你是做心理咨询的，你做企业的，你做什么的，你要有一个东西啊，做儿童事工的，那你不要等到回去才去找，在这边就预备。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就去在这边去收一些装备，或者考一些 license， 反正 certificate 什么的多拿一点。好，当然这些东西是预备，可是心智最重要啊，心智最重要。只要你真正有心，我告诉你，我碰过有韩国的这个宣教士，他们真是厉害啊。他们就是这个有我认识有一个韩国牧师，他就是教会叫辞掉教会主任牧师的之后，全家就搬到中国去了。在中国去的时候，人不认识一个中文也不会，先去跟朝鲜族传，然后呢就在那边开始设立教会，就开始又设立神学了。然后他影响了某一个城市相当一批的这些年轻传道人。后来他最后死在中国，因为这个开车撞到一个大卡车。据说他当时可能是正从一个远处的培训服侍回来，很累，所以在开车的时候打瞌睡，所以就撞到这个车子。好，但是你知道吗？虽然他年纪轻轻，才不过可能50岁左右，就离开了。啊，太太继续的在那个地方办这个神学，继续的在那边服侍。 我听到这样的例子，我就说连人家韩国的这些不认识我们不会讲我们中文的这些外国人，他们都这样子的为中国摆上，可是我们华人的这个基督徒华人的传道人，我们到底我们有没有这样子愿意付代价的心？好，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想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各地华人教会的情况，好，我想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华人要预备成为整个世界宣教的祝福的管道，我们还需要也同时努力中国的福音一定要更大的扩展，中国的福音要福音化。好，还有少数民族我还没有介绍，好，可能我们下一堂再谈吧。少数民族好，这些需要还摆在我们的面前，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来回应这些的需要？好，那我们就这一堂就先到这里，好不好？
This concludes the session. If you would like to support Harvest Seminary,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at harvestseminary.org for more information. Thank you.
本课程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如果你愿意在财务及代祷上支持丰收神学院，请上丰收网站。